我们高雄正兴的会长，还有各位干部，还有各位佛友，大家早上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一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佛法的德性及其实践。很容易听到一般人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佛法讲那么多，那到底怎么做了到底怎么做？记得也曾经有去过像美国去讲课的时候比如我刚好那个题目介绍一些法华经的内容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师父请问一下这个法华经讲的这么多他有没有那个什么操作手册之类的一问就知道那个应该是工程师的那个特质了他想要一步一步怎么做那佛法其实有，其实有只是说很多不同的经它必须有怎么样，有不同的适应不同的根性，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有这部经讲出来那它也有它的主题，它也会附带提到一些譬如修行的类似 SOP 不过一般会有概括性的概括性，譬如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些论师他们怎么有办法把这些次第修行的次第整理出来？佛陀的时代不是就是阿含经他留下来的资料就是阿含经，那他根据阿含经去把它整理成为一个有系统体系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功绩。所以也是说你单纯从一部经或者一片段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那论师有这个功能。另外导师深入经藏，所以导师的书也有这个功能只是说我们不容易很确切深入掌握到这样的一个体系当然最简单的体系就是什么戒定慧嘛那戒定慧别说哇那个就可以广说了光一个戒就可以谈很多，光定也可以有九次地定，那也可以谈很多内容那慧更不用说了所以对于佛法这么庞大的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对我们学习者来讲我们大概有两个办法了第一个就是长时间长时间，像我们高雄正兴长时间有课程对不对那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像我在台北 有一个团体他们也有不断的这样的佛法课程你会发现哇每个人都进步了他只要持续个十年二十年每一个都进步不管是对佛法的理解，不管是自己的身心都会看到进步。我也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福岩读书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怎么样怎么样快一点怎么样快一点能够学习经论里面或者书本里面的内容。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这样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看你们这样很像就是你们不要学生自己看自己很像没什么进步他从老师的角度来看都会有进步所以关键就是长时间嘛一个是长时间，一个就是怎么样突然的刺激像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就是一种这个短时间的刺激，这个也会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谈这个我负责的部分了好，那请各位翻到 A1 这个目次目次架构了就读导师的书，你如果多读几次你都会对他的这个整个体系或者他一段文章的内容架构会有一些不同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好，那目次的部分我们第一节就是人类的德性跟正觉的德，第二节是正觉的德性。你看你光从这两个题目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人类的德性不是就是一般人类一般人可以做到的，简单的说就像人的道德有没有？ 你看，不管任何宗教，不管任何民族国家，都会强调道德。好，所以这个是人类的道德的这一分，好，人间的正行了哈，人间的正行。也就是说，那第二节才是怎么样正觉的德性，所以两个都是德性，都是行哦。好，重点是两个都是行，可是第一节却从怎么样人间的道德性开始着手。好，第二节是正觉，正觉就是向解脱嘛，修行的部分哦。第二节可以说是简单的说八正道，哎，八正道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指标嘛，哈，就是德性的一个部分，修行的部分。所以从次第来说，你看导师还是很怎么样，很按照次第的。第二，你要先把怎么样人间的道德、人间的德性先顾好，先做到，你才能够进一步去做到正觉，往正觉的路上。好，这是很快可以从导师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安排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特色。好，那第一节我们再来看说，好，它有总说佛法的两大特色。那总说佛法的两大特色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了，两大特色就是人类的德性跟正觉德性。也就是说佛法不是只有在谈空有，不是只有，或者说只有谈空，当然空是甚深意，是最高的正境，这个当然很重要，可是他不是叫你一开始就埋头这个专攻这个，其他就不管了，不是的。所以两大特色，修行的部分从人类德性开始，然后再往正觉的德性，好，这是两大特色。然后呢，第一节的二，从神本到人本，好，这个就是对于我们一般的世间的种种，从神开始说，还是从人来说，简单的说，道德是从神而来的，或是人之间的。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哦。你看神教的体系，我们如果去看各个文化、各个宗教，你会发现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神，对不对？好，你看印度，哇，那印度神多得不得了哈。我印象中啊，很像听过有人统计印度的神，很像不知道有几千万哦。神哦，每一个神他去细细把有几千万，很像这个英国人统计的，不知道两千万还是几千万。好，你看那个神，哇，他这么多。好，那一般西洋的话就是一神教嘛。好，那其他的西洋的宗教大概就可以看到有一神教的色彩。那我们中国，哇，中国的有这个神，有这个次第嘛，有最高的天公，然后接下来有种种的神。所以神的这个色彩，其实你会发现在每个宗教都存在。那这代表什么意思？要跳开那样思维很困难，对不对？要跳开神本的这个思想太困难了。那反过来说，要从人的德性去发展，要坚守住人的立场，像导师说的人间佛教，哇，那这个其实也不容易。所以你会理解到说，佛陀时代就一直怎么样，一直要扭转那个神教的思想色彩，但是佛陀很有智慧，也没有全然的否定，他还是怎么样有些适应的这些轨迹。因为你否定就是怎么样对抗嘛，那个宗教的对抗、种族的对抗，你看都是怎么样很激烈的，所以佛陀是很有智慧的，他把它怎么样转化往人本的方向，这个等一下会看得到。好，第三个标题就是第一节的第三，从少数人到多数人，那这个你可以从印度的这个种姓去理解了。好，那印度的宗教就是集中在少数人，政治权集中在这个刹帝利嘛，然后宗教权集中在婆罗门。好，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好，第四个，从人类到一切有情。好，那既然重视人类的德性，那 佛教也常常提到，哎，要普度一切众生啊，一切有情啊，哈，哦，这个猫狗动物啦，哈，什么都要爱护啊，这个没有错，但是还是会要回到根本处，哈，你心胸宽阔没有问题，但是要有切近处，要有下手处，哈，好，所以从人类到一切有情，哈，好，这个是，还是着重在人，哈，你可以看到第一节的从二。从神本到人本，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从人类到一切有情，都有怎么样？人类为本的。好，好，第二节正觉的德性，哦，正觉德性。那正觉德性这边有分，哦，在目次 A1 嘛，哦，有分 A 一啦，哈，依法修行的现觉，二是正觉的生活，哦，那依法修行的现觉，这个着重在这个正觉了，哈。其实你可以这样猜，你看导师他说正觉的德性，对不对？正觉的德性，第二节是这样啊，所以一的话其实就是在谈正觉，二的话就是德性，好，所以导师在解释东西跟他的标题是很扣紧的哦，所以依法修行的现觉其实就是正觉了哈，那正觉的生活就是德性，就是依正觉而来的这个德性的生活哈。好，所以正觉的生活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谈到八正道，八正道。好，那我们再来看内文的部分，好，请看 A3 的部分， A3。好，那 A3 的部分一开始其实这一段应该就是总说了，总说就是把这一章，把这一章做一个总说。佛法，当我们要，我们说我们要学佛法，我们在学什么？哦，可能有些，也许有些有这个，学这个理工特质的，他就想要怎么样了解世间，世间到底是怎么样子？哦，但是这边说得很清楚，佛法不是只是为了说明世间，是为了怎么样解放，哦，解脱了，哦，为了解脱。啊，也为了怎么样净化世间，哦，所以有两部分，自己得解脱，还有世间怎么样的净化，哦，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说，哦，这两句话、哦，解放自己就是自己的求解脱嘛，哦，净化世间就是世间能够往好的方向，哦，那一般的，哦，一般我们师父也可以这样很简易的看，声闻圣的话它着重在哪里？声闻圣着重在自身的解脱，对不对？那大圣呢？大圣他的因缘观更广了，他除了自己的解脱，还怎么样？还重视世间，哦，重视世间的解脱。所以这也有一个伏笔啊，哦，净化世间其实就是你除了自己的解脱，也重视世间的净化。哎，这就有大圣的色彩了，对不对？哦，所以你看很简单一句话，哦，其实有怎么样？有导师有一些深意的哈，好，当然这两部分都很好，都很好，而且就算我们没有往净化世间的路上走，就算你是自己解脱，哎，这个也 很高尚，也很崇高哈。好，下一行第二行，佛法是理智的、德性的，而且是知行综合的宗教，好，重智。重条理，但是也重德性，哦，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欸，有些怎么样，有些他修学佛法，他读了般若经，他就怎么样，他就醉心于空义的探讨，哦，啊，师父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你跟我讲那个空的道理就好了，哦，这个戒定慧，哦，文思修，这个你不要跟我讲了，你跟我讲空就好了，意思就是他想要怎么样赶快证得那个境界，哦，但是除了理智还有德性，反过来说你必须透过德性的进化，哦，才能够到达理智的圆满，而且理智跟德性其实也没有分开，所以是知行综合，哦，那更重要的是从自己切身处，从生活的经验去实现出理智跟德性，哦，所以我们怎么把佛法应用到生活，就是这句话嘛， 你重视理智，重视德性吗？哎，这就是佛法的生活化了。当然，理智智慧有最高的指导原则，有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那德性我们刚讲有人类的德性，还有这个正觉的德性。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体会。所以对于佛法，有些人会把佛法跟哲学去比较，那其实佛法好，它不是一种，不只是一种学问，你当成学问来探讨这个也没问题，但是它的重心不在那边。好，它是完善的道德，深化又广化的道德。好，它是圆满的德性。那深又广，深又广，其实深又广就是在第二节了。第一节是人类的道德嘛，第二节是正觉的道德。你往正觉的道德往解脱，这就深化嘛。那你又这个净化世间，这又广化了嘛，所以有深又广。好，那接下来谈这个佛最重要的这个觉悟的内容。好，世尊正觉开示的缘起之性，还有圣道之性 A3 的第四行。那对于圣道了，圣道或者说八正道，圣道就是八正道嘛。好，它是道德哦，道德就是它实践的项目了，实践的项目它是恰到好处的。所以下面有提到向上向正觉所必经的常道，所以叫中道正道古仙人道。你看它圣，刚刚前面是说圣道，这边说中道，这边说接着说正道，对不对？啊，中跟正是一样的，所以八正道了，有的就说八圣道。那对于中道这个语词，中道这个语词，我们看这个语词都会以为说，哦，中就是在中间嘛，不往左不往右，在中间。其实中的解释要从正来解释。中就是正，正确的路了，正确的路就是圣者 必由之路，所必须经的道路，所以也叫古仙人道。那这个古仙人当然就是指圣人的意思吧，过去的圣人所经过的道路叫古仙人道。那以前对于这个语词的翻译没有很善巧，对不对？以前的翻译什么呀，佛陀这个概念在早期的中国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啊，所以有些人就翻译啊仙人，大仙人啊，那个大仙人其实就是在讲佛陀啊。所以你会看到奇怪，怎么佛教的典籍里面有谈到仙人啊，那个仙人跟我们一般世间说的仙人不一样啊，那是借用怎么样中国既有的名词来描述来表达有这么崇高的这样的一个人。好，所以仙人道就是古圣贤道了。好，那这个人生的正道，佛陀开示人生的正道就是八正道。好，正道的具体说明牵涉的很多，那就有两大特色，这两大特色就是人类的德性跟正觉的德性。好，那这边我想先补充这个，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这个是缘起法的两大理则，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很重要嘛，我们先看一下注脚二，好，注脚二的括号一这边说缘起，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好，有因有缘是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好，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好，有因有缘世间灭。好，所以世间即跟世间灭了这两方面。好，说明世间即的因缘，好，这个是缘起之性，说明世间灭的因缘称为圣道之性。好，所以世间的这个一切的因缘，这叫缘起之性。当然以人为主的话就是十二缘起，对不对？你看我们佛法里面有十二缘起，其实这就是在谈缘起之性，那主要的重心还是依人来说的。那世间灭的因缘称为圣道之性， 然后这个灭当然就是指什么？指涅槃即灭了。好，你要向，你要没有这个世间的苦集，到达怎么样？苦集的消散，这个就是灭，这个就是涅槃嘛。涅槃就是没有苦嘛，没有苦了，没有一切苦，叫涅槃，对不对？所以我们对涅槃的理解也不要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而产生恐慌，什么都没有了。那佛法教我们修行修到什么都没有了，不是，修到苦没有了，这才对了。好，所以这个世间灭的因缘，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灭除世间的苦，达到怎么样，达到圣者的境界涅槃，就必须要有这个圣道之性，好，就是八正道。那这两个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好，经里面用法性、法住、法界、安住来形容缘起之性，就是它的必然的规则了。世间这个升起的必然规则，好，所以就是十二有之，就是十二缘起，好，所以是世间杂染因果的一个法则。圣道之性就是八正道，好，那八正道就是超越世间杂染的这个清净法。好，所以从这两个部分你可以看到，原来是先说到世间的因果，再说怎么样出世间的因果。好，那所以这两个理则，那再看一下注脚二的括号二，这边有一个图表，有没有？好，这个图表就是因缘里面说因论因，佛法最重要的这个谈因缘观、缘起观，就是包括这两个部分。好，你会看到缘起之性除了生，生的话就是苦跟集嘛，苦跟集是世间的因果。可是缘起之性它还有什么？还有一条线下来灭，对不对？灭啊，这一条线就是刚刚那一句话，刚刚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这是苦跟集。好，下一，那刚刚另外后面那一段就是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这一句话就是缘起之性通到灭那一条，好，那一条线的一个就是根据这一句话，好，知道意思了，知道就是缘起之性不是说世间的杂染因果吗？怎么还会有一条线通到灭呢？其实如果你深刻的理解，世间的集起是因缘，那世间的灭去也是依于因缘呢，好，所以这个是缘起之性包括苦集灭。那圣道之性，圣道之性主要就是一条线通到道，就是八正道。那你会看到，奇怪，怎么还有一条虚线？有没有？有看到虚线吗？虚线就是圣道之性，它也一条虚线通到灭，对不对？好，那这个理解，我觉得，其实导师有时候画图不太容易理解，就是他当时怎么想的。那我们可以大概这样去理解，就是你如果实践八正道之后，你的最后到达的目的就是涅槃即灭，就是苦的消散嘛。所以它也可以隐含在八圣道的后面，对不对？另外，我们修行八圣道，它的最重要核心根据是什么？你修这个道，八正道，它必然怎么样？八正道必然跟法性相应，必然跟正法相应。所以八正道它也怎么样？它的核心，它的主轴就是什么？就是甚深的这个即灭涅槃，就是八智圣道，它是跟灭相应的，讲这样比较简单，相应嘛，你修那个相应法，才会到达怎么样？到达那个法嘛，对不对？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嘛，所以八正道不是，也不是独立于怎么样，独立于即灭之外的，它是有那样的因性，所以才能够得到那样的果，所以那条虚线你可以用两种看法，就是说八圣道它是跟灭相应的，然后八圣道它可以到达苦的极灭，就是灭的部分。好，这个是可以从导师在其他地方的说明，可以补充这边，因为这边说的很简要，对不对？ 所以有空你也可以回去看佛法概论第十章。好，接下来请看 A4 的部分。那 A4 的部分就谈到神本到人本，就如刚刚我刚说的，你要从神本要转化到人本，其实 我会觉得非常困难。就像我们也会接触一些信徒，这些信徒他对于信仰的部分是真的没有话说，他那个努力付出，他那个不问辛苦做事情，哇，这个真是一流，对信仰、对神、对佛，他都很恭敬、很尊重。但是当你跟他谈佛法的时候，他一直不断会把他过去神教的经验跟神教的观念带过来，所以跟他谈起来就很辛苦。当然，缘起的事件就是这样嘛。他过去欣喜什么，他要转化成为另外一种这个思想，本来就需要过程，本来也就不容易。甚至有时候，他会谈什么？他会看到佛法有些语词字义，这是不是我以前那个道教的这些经验？我跟他说不是，抱歉，差天差地啊！你那个连定、连味道地定都不是，怎么可能是智慧？所以这时候就要跟他挥很久。那这也代表说，要把神教的这个思想观念转化，其实不容易。那反过来说，有时候我们就会看别人在看自己嘛，我自己神教的色彩没那么浓厚，好庆幸哦。反过来说，就是自己觉得庆幸，也会觉得怎么样？哇，世间真的很苦。你要找一个正确好的信仰还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甚至可以跟各位说，各位愿意来这边，听闻佛法是福报，真的是福报。你没有碰过，你可能比较少碰过那些有些人他想要过正常的生活都不容易。我只说简单的，不要说生活了，精神上能够正常就不容易。譬如我真的遇过有些人，他就年纪好轻，二十几岁，但是大学没办法读完，然后有一次就来寺院，他说他要拜佛，拜佛就给他拜啊，然后拜了就不走，不走就我就了解一下，问他为什么，他就拿他画了一张图给我看，画了一个火，然后又很像有神又有什么，他说那个是上面教他画的，表示说已经有一些市场，后来就赶快打电话叫他爸爸来接他走。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想要怎么样往好的方向走，但是就是没办法，他就有这些障碍限制住他了。那从别人的例子再反观自己，哇，我还能够听到佛法，还能够看到导师这种深入经藏的佛法，哇，那不是太好了，太有福报了。真的，你世间看多了，你会慢慢有一种哇，真的好好幸运哦，好幸运。好，那 A4 的部分就是神教，他们把道德根源认为是从神而来的。好，这个你看西方宗教就知道嘛。那他们的观念，这个德性，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德性，就是怎么样服侍神。怎么样按照神的意思 来做，好，离开了神就道德就无从说起了。好，所以服侍嘛，既然要服侍神，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神的奴隶，所以这是一种迷惘的宗教行为，好，被视为道德，视为有价值的。可是佛陀的这个德性观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人间佛教嘛，从人跟人的关系开始，所以中道行跟神教相反，从人与人，好，你看下面这句话，治他的合理行为，治他，就道德必然怎么样，必然牵涉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最早的道德是什么？ 家庭嘛，好，一个家庭，家庭有家庭每一个人的怎么样，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的义务嘛。哎，你要做好你做爸爸做妈妈的责任跟义务，哎，这个是家庭来说就是道德。然后接下来种族、国家、社会，哎，你有你的义务嘛，哎，这个也是你符合这些就是道德。好，所以从这个定义了自他的合理行为来看，人跟人之间的任何团体 都可以说得通。但是佛法不只是在家族、在种族、在国家，他还进一步怎么样，希望能够深化到内心，扩大到一切有情。好，那基本上是从刚刚说的那一句话，人与人自他的合理行为开展出来的。好，所以这个从人的立场来说德性，来开展德性，深化内心，扩大到友情，这是开展嘛。好，二的部分，那既然早期印度都有这个印度教或者说神教的色彩，那神教的色彩就是有什么祈祷啦、记住啦、还有咒术啦，那这些内容佛陀怎么看？好，佛陀怎么看？好，我们就来看下面接说到的。好，那《中翰经》就有提到说，这个婆罗门梵志至高，视若干天，视就是服侍嘛，服侍天神。好，那命中彼能自在往来善处，生于天上。好，所以导师就有根据这句话有解释嘛，神教的祈祷还有记住，好，那在神教认为他就能够升天，可是佛陀认为，这等于把石头丢到水中，然后希望在岸上祈祷，希望他能够浮起来，就是不可能嘛。好，那既然祈祷不可能，那我们什么样才是可能的？好，要升天，升到善去。好，下面就提到，好，决定我们行业的善恶，好，不会因天神跟记住的祈祷有所改变。那行业的善恶，什么叫行业的善恶？最简单的说，你是行十善业道还是行十恶业道嘛？好，所以这个十善业是佛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好，就是善恶的一个关键。好，所以对于这种好侍奉天神能够升天，好，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了，不对的。好，我们看一下注脚三这边提到的，注脚三这边提到的。好，那我们看注脚三，抱歉抱歉，那个眼睛度数不够了，注脚五了，我换一个眼镜好了。好，注脚五，我们看重点，你看一下注脚五的内容内文，内文的第四行，第四行这边说，行恶法成就十不善业道，好，行十不善业道，命中众人来，有其他人来，好，插手向称叹求索，插手就是合掌了，合掌希望能够怎么样？好，因为这个合掌，因为这种祈祷的因缘，能够身坏命中，生善处，生天上。好，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好，接着下一行，下一行就有譬喻。譬喻说，由去村不远有深水渊，有看到深水渊。好，那彼有人以大众石执着水中。好，那这样石头能不能浮起来？好，不可能的。好，这边就是说十不善业道，这边的譬喻是大众石，很重的石头你丢到水里面不可能浮起来，就是那个 十不善业道必然会成就嘛，必然会 受果报。好，那下一段，下一段就有提到说，下一段后面，好，有男女精进勤修行妙法，妙法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 好，那这样会下一行会生坏命中到恶处生地狱中吗？好，那回答是说不会了哈，不会。好，我们再看譬喻哈，譬喻，譬喻就是这个注脚的倒数第四行，有一样，他用深水渊哈，有一个深水的池塘，以输油品投水而破哈，好，那渣瓦沉下，输油浮上哈，输油浮上。好，所以这个十善业就像怎么样，输油浮上，它必然嘛，必然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果。那石头的话，必然会往下沉，输油必然会往上浮，那这一段说完之后，就是十不善业道，然后十善业道，倒数第三行，好，还有一个进一步有一个。圆观之道、生净之道、善处之道，哈。那什么叫圆观之道、生净之道、善处之道？就是八支圣道，哈。所以你从这一段去来看哦，你看哦，从次第上，十不善业道，那你不是先要止恶吗？十善业道，那你不是要行善吗？所以止恶行善这样的一个次第是世间必须先做的。在这两个、哦、完成之后，接下来才有什么八支圣道、哦、所以还是一样，世间像出世间嘛，八支圣道就是出世嘛、哦、好，所以可以从一些经可以看到、哦、原来佛说法这样的一个次第应该是有这样的过程、哦、所以不可能说一个恶人马上就要来、哦、修八支圣道能够成就了嘛、哦、几乎不可能嘛、哦。好，接着 A5 哈，那 A5 就是括号二神教的记住万能，好，在神教印度的神教就是透过记住哈，好，可以怎么样，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哈。好，那世尊反对哈，好，反对的理由大概就是它是一种杀生哈，杀生。好，这个经文可以，今天我们看这边的 A5 一开始哈。记住万能，特别是血祭哈，血祭，血祭就是杀牛羊了哈，来记住。好，好，那第三行说到做事布施供养十生余罪，好，好，那这是残杀，好，好，那这怎么是布施呢？哈，这是作恶了哈。哎，请问有去过印度的举手？也不少哈。我去过印度，也去过两次。那有时候 走到小巷子里面，他们的那个小庙也很多、啊、很多他们印度的庙，在印度哦，我说之后在印度，他们那个小庙前面都会有一个石头、啊、那个石头上面都那个红红的。我那时候不知道，问导游、哦、导游说那个就是牛羊的血。好，所以他们似乎是、欸、跟这边说的杀牛羊然后来记住哈，来记住。哦，那个血是真的是很怎么讲？有，反正那个石头就是红红的，就是有你会看到有那个比较暗红的，也有比较鲜红的哈，就是他们一直有这样的这个记住的习惯哈。好，接着看一下括号三哈。当然，记住不只是这个了哈。我、哦、那个记住，印度的那个记住哈，祭拜了哈，哦，那个仪式多到你无法想象。很像我是第一次去印度哈，那时候导游哈，导游是印度人嘛，导游印度人，哦，他就有说哈，哦，他光那个婚礼哈，他进行一个婚礼，不知道哇、哦，听说搞了很久，有的搞几天了哈，好几天，一个婚礼要好几天。他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那个婆罗门就送一段经，然后就哦开始种种的仪式，然后这个仪式完了就要给一点钱、哦、给一点供养、啊、之后接着再一段、哦、这样连续好久好久、哦、到后来都已经怎么样都虚脱了、哦、呵呵，所以一个婚礼、哦、哇那个真的可以透过他们的技术可以搞到非常复杂。当然这个很困难完成的这个、啊、透过这么繁复的礼节完成的婚礼、啊、类似我们 我们中国很像也有哈，各位有没有听过有早期有些人要他要结婚前一天晚上要什么拜天公？那个以前的拜天公不是那个拿香拜拜这样擦一擦就好，他是要跪一整个晚上的呢。哦，所以一结婚以后大概就不敢离婚了，因为要跪那么久啊，哦，太辛苦了，要结婚，哦，太辛苦了、哦，很像这也是繁复程序，哦，很困难的程序，一个，哦，勉强说的一个好处了，哦，因为他会意念到哇那么困难，哦，不要再来一次了，哦，一次就好了。好，那对于记住，哦，对于记住，其实佛教对记住的这个态度没有完全否定，这边特别提到的是否定什么？否定杀生来记住了哈。那其他的记住其实还有些还没有全然的否定哈。好，这个是记住的部分。那对于咒术的部分哈，咒术部分就全然否定了哈。哎，你可以后面可以看到哈。啊，不过我这边特别提一下记住哈，就祭拜了哈，譬如。我们说祭拜祖先，你觉得祭拜祖先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先用世间法好了， 先不要用太深的，因为你看我们要谈事情要先从世间嘛，再来出世间，对世间来讲祭拜这件事情好不好？ 还可以接受了，还可以接受，你只要不要像我刚讲的那么繁复大概就 OK 了。所以慎终追远嘛，这是一个。可是有人就会问哦，哎，请问一下哈，师父啊，你这样拜我们祖先这样，你供拿供品给他这样祭拜，那个祖先有没有吃到？他应该会怀疑，哈啊，这个怀疑我觉得也很合理，也很合理。所以对祭拜这件事情，怎么看他？假设你往生的那个祖先，他有吃到或没有吃到？如果有吃到的话，是表示什么？没有吃到代表是什么？他如果升天界了，那个祭拜就他就享用不到了嘛，对。可是你祭拜不会啊，除了刚往生，你祭拜祖先应该是祭拜什么？你过去一直以来的祖先，对不对？啊，过去一直以来的祖先有没有每一个人都行十善道？没有嘛？有些人他可能堕入恶趣，堕入什么？恶鬼道，如果他是在恶鬼道，他就应该会享用得到。好，所以对于这个佛教了，对于记住这件事情，其实除了刚刚特别你杀生来记住，这是否定，但是对于世间的这个记住，其实他还是容赦他，容赦他。好，就是祭拜有些鬼神会来，好像你看有些寺院还有一些法会有没有哈？法会。他会有那个普施嘛，普施的时候其实也是周遭附近的那个恶鬼道，他们也有机会来。好，那就刚刚说的，除了你过去的祖先如果万一堕入恶鬼道，他有机会享用得到。好，那升上去当然就不用了嘛。哦，另外就是对于记住，除了否定这个还有怎么样？印度佛陀在那个时候记住是那么盛行，你怎么样，哦，怎么样让他能够接受佛教，这也是很关键嘛。所以你不要怎么样全部否定别人嘛，你一开始 全部否定别人，人家大概就不会想踏进来，所以容赦他，接引他，哦，好，所以这个还是 保留了，哦，对记住这部分佛教没有全盘否认，哦，但对这个极端是比较不同意的立场。好，接下来就是否定咒术迷信了。好，这个咒法就全然否定了。 我要做的比对就是对于记住这些好的部分，像慎终追远的部分，像这个普施鬼恶鬼这个还是保留，咒术就否定了。好，请看第六页。好，第六页说到这些咒法了哈，占星星象。好，第六页第一行，沙门瞿昙五如是师哈，沙门瞿昙不会做这种事情哈。好，那这个咒术是无知的产物哈。好，见真谛人 信仆问吉凶者，终无是处。哈，见真谛人就是正果的人啊，他不会为了他身体的种种困难或者生活的种种困难再去怎么样，再去好问卜，好问吉凶，好。好，那他甚至断命都不会做这些事情，哈，好一句咒了，二句咒，三句四句，哈，好都不会了，哈。好，那《阿含经》里面有说到，这个咒术是一种幻法，哈，学者，哈，学的会令堕地狱，哈。好，当然这是比较迷信的这个咒术了，哈。那我们佛教也有不少咒语，对不对？好像大家很常常听到的念诵到的大悲咒啊，哈，哎，在佛教里也有啊，哈，啊，只是说我们对咒语的态度，哈。如果你认为说，哎，我持咒就能够解脱啊，这当然是不行。如果你把它视为是一种前方便，嗯，那还是很好啊，哈。比如有些人他念念咒，哎，他可以得到心安。还真的有些人哈，他透过怎么样？透过唱诵哦，他心很专注。我就听过一个人，他就说他每次哈，每次他参加其他寺院的法会哈。只要开始念经、哦、他就很专注，他可以怎么样？几乎一字不差的念完。啊，可是平常让他自己看，他就没办法。哦啊、所以人、哦、真的是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哦、因为有些人他透过声音、哦、他的集中度是好的，有些人就不需要，他透过眼睛眼根、哦、他就能够很专注的去看、哦、所以、特性不一样、哦、所以如果咒语。把它视为是一种怎么样？哎，我让心集中的一个前方便哈，哎，那还是可以做的了哈。嗯，只是说不能把怎么样，不能舍本逐末。咒语这个是，如果你把它用来集中精神，这是末嘛？那你还有本嘛？本就是根本的，就是佛法的这些啊智慧的内容。好，接着我们看第七页哈，第七页。好，神教的这个祈祷了、记住了、咒术哈，如果是迷信行为，好就否认哈。还有对于这些迷信行为，啊，很不合理的否认，然后有些部分就怎样巧妙的改造它哈。第七页这边说，所以有太过分的就否定杀生就否定它，嗯。那我刚刚说记住祖先，哎，这个就巧妙的改善它啊。下面还有哈，好像婆罗门教有所谓的三火哈，他们记住就用三火哈。那三火是根本火、居家火还有福田火哈。哎，这边是经过佛陀改造的哦。好，供养父母、供养妻儿、供养沙门婆罗门。啊、他们记住的时候有没有三火？有，还真的有呢。我还真的网络去找哈，找哎、欸，他们有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有一个区域哦，只是大祭坛的其中一个小区域哦，就有三个火。啊，这三个火就是一个是，哎、可能跟父母、跟妻儿，还有跟哎供养沙门婆罗门有关的哈、哦。好，那这个就很明显是。佛陀善巧怎么样把他们真正用那个烧那个火的那个记住方式把它改造成为哎，那你那个根本火是什么意思，就是供养父母的哈，你那居家火是什么，让这个妻儿眷属哈，好能够安乐哈，好供养沙门婆罗门就是福田火哈，改造。那礼拜十方他们也有啊，他们也是真的拜啊，刚刚说三火他们是真的火，那佛陀改造就是、欸、用这样的方式来说火。那礼拜六方、哦、好也是改造的、哦嗯、好，把这个六方说为是亲子、师生、夫妇、亲友、主仆还有宗教师、嗯啊、那个礼拜就变成是合理的义务关系了、哦、好，下面有从哪里就可以看到，从注脚十八、哦、注脚十八可以看到了、哦，可以看到有这个东南西北还有上下，东南西北上下，所以印度他说到六方就是这六个方位， 东西南北还有上下。那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十方佛有没有？啊，十方是怎么算的？十方的方位是怎么算的？东西南北，然后还有一个东南、西南，嘿，对对对，就是四方之外再加一个45度的方位，哈，啊，这样就八了嘛，啊，上下哈，所以就是十方哈。好，那你可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住角十八一个例子哈。好，那住角十八的哈，就是在 A7 的这一栏哈，最下面那一小段哈。居士如东方者，好，如是止观父母哈。好，当以五事奉敬供养父母哈。好，所以礼拜六方他就来怎么样？哦，奉敬供养。好，第一个是增益财物，第二个备办重视，第三个所欲则奉，第四个自知不为。好，自知就是不受约束了。好，你做什么事情就不会有这个，好，就能够很符合的意思了，不会违背。好，所有事物尽你奉上。好，这五个。好，这个是简单的看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就是把婆罗门的这样繁复的礼拜把它转化了。好，请看第八页。好，小节，最上面小节。所以佛陀你看他的这个，他不是只有证悟真理的智慧，他也很有这个对世间的一个智慧，他肃清神教的宗教道德，以神本然后改向于人本，从人生正道，人生正道从神教解放出来，人类的立场来作为佛法中道的特色，所以是人间佛教嘛。那当然谈人间佛教，你也会听到哇，好多人在谈人间佛教，这个系统那个系统那个系统，可是你从刚刚一路看下来，你看导师对谈人间佛教一定是从经论，经论里面的内容，这个根据就 很清楚很明确。好，那一般的人间佛教很像就会觉得怎么样，觉得啊，就是世间的习俗保留啊，大家大拜拜啦，很像就是人比较多就是人间佛教，其实不是。还有以 这一章来讲，就是这两个段落是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然后让世间让人得到改善，还有像解脱。三，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好，那这边说到人类应该是平等的，因为平等职业的分化分成不同的职业层，那不同的职业层这是一个，另外就是种族嘛，种族的这个利益冲突就会有征战，好，就会有盛衰。好，就这个自由民跟奴隶，自由民大概就是统治者了哈，那奴隶的话就是被统治者。这是古代社会的一般情形啊。其实有些人也会说，近代这几十年，大概是人类文化比较少战争的时候。以前的话，随随便便哈，一条水路啊，一条那个河流，你取多我取少都会打仗了，何况是种种的各种的资源的争夺。所以不要看我们很像现在比较和平的，很像以为世间就应该如此，才不是。你看这几年就可以看到开始有一些世间的这些问题了。好，那既然是这个有种族的盛衰还有战争嘛，那初期的宗教会跟种族结合，是世俗的宗教，所以种族的盛衰弱者的宗教就会被排斥，那胜利者就有这个特权弘扬他的宗教。好，下面举例子了，以色列是如此，印度的婆罗门教也是如此。好，那这个四种种族 婆罗门、刹帝利、这个吠舍还有首陀罗、首陀罗应该就是比较这个被统治者了、被统治者。好，所以印度的种姓阶级不但是世俗，而且跟宗教相符合、就 我那次去印度也听那个导游说 他是印度人嘛，他说他们只要看你的名字就知道你是哪一种种族、很像是这样子、就姓名很像姓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种族、好，但是虽然所以导师从这边带过来，就是说其实那样的种族那样的阶级制、是因为什么？因为种族的盛衰、因为胜利者才有资格推行他的宗教、那因为他的宗教他要 保持他既有的特权嘛、所以才分种族，为了他统治的方便嘛、好，所以这样是不合理的嘛、好，那倒数第二行这边说四性皆等皆平等了、没有种种胜儒差别，就是这个胜儒、这边注脚二十一有提到就是优劣、不应该有优劣的差别。好，那从财力、法律、政治、道德说、都可以知道四性应该是平等的、虽然是这样是平等，但是那个因缘上、或者世间法的这个贪嗔痴的影响之下，就没有办法真的平等。好，那第九页最后一行，从女人所生说，从随业受报跟修解脱道来说，四性是平等的，是机会均等的。好，那四性是职业的分化。好，人为的非法阶级婆罗门假托神权，好，他假托神权，他就定下来这个四种种性了。好，那对四种种性有一个引《庄严经》说，好像怎么样？有人强与他肉而作是说，是夫可食，当与我执。就像有人强迫怎么样推销你呢？他拿一块肉塞给你，钱拿来。四种 种性制度就这样，他强行把这个制度塞给、所有的人。好，那佛陀对这种四种种性就是种族优劣他否定、所以任何一种种性都可以再来都可以来怎么样佛陀的僧团出家，但是佛陀还是顾虑当时的情况、因为四种种性在印度太怎么样太根深蒂固嘛，到现在还是嘛，对不对？我请问你哦，如果你在印度看到一个首陀罗对一个婆罗门、其实他们都不敢啊，因为首陀罗就是建筑嘛，建筑就是 untouchable， 不可以接触的，就是他们高种性的不可以连摸都不可以、他们都做比较低贱的工作。假设你在路上或者在印度的社会上有一个首陀罗族低种族的去说高种族的过失，那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好，社会上是如此、好，那今天如果出家佛陀那时候出家的里面有四种种性都进来了、那你我们知道佛陀自戒里面有怎么样，有半月诵戒嘛，送戒会有怎么样？会有这个裁定僧团的事情吗？或者举发过失吗？如果今天在僧团里面、都来出家了，四种种姓都来出家了，那这个种姓大家都知道你原来是什么种姓。如果首陀罗种姓举罪、在僧团里面举罪，说婆罗门种姓的过失、在僧团里面没有问题，可是这个讯息如果释放到印度当时社会的话会怎么样？会有弊端，对不对？会产生误解，会误会嘛。所以决定之后不可以怎么样，或者举罪然后僧团处理完之后不可以把这件事情跟外面说。这也是一个办法、这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这样的、所以也就是说你看佛陀在 知见，在智慧上是高超了，他对世间的运作，他会怎么样？会也会审慎评估，哈，怎么样的情况是对当时最好的，哈。就像刚刚三种火礼拜六荒，他把它转化了，哈。那僧团的运行，他也会照顾到，哈。好，接着我们看第十页，哈，第十页这边接着说的，哈。好。那看第十页中间，男跟女从信仰、德性、智慧应该是没有分别的哈。好，信仰、德性、智慧，你只要是人哈，不管你是男女都可以哈，都可以成就，没有差别。那在佛教的体制里面，在系统里面也有哈。信众是优婆夷跟优婆塞优婆夷，出家众沙弥尼哈，比丘比丘尼。所以，既然可以进来佛教了，表示怎么样？同样都有修道可以成就的解脱的机会哈。所以道器平等观呢哈，就这个和合的僧团，平等的僧团，其实平等的观念在僧团里面可以看得到哈，在僧团里面，只是在当时的印度是没办法实践的哈。所以佛陀先从僧团开始，好，那接着 A11 哈 ，A11 就有说到入心离正受女行复为合，好，女众有大慧大力的也是很多哈，那现在当然更多了哈，你看女众当过台湾的总统哈，也当日本的这个首相了哈，好三。那世尊自介色声第十一页哈，是世间悉檀哈，悉檀就是一种中趣的哈，它是随顺世间的，随顺世间，所以既然随顺世间，就必须怎么样，依当时的社会条件来自介嘛哈，所以女众出家一直是一个哈，佛陀很像也很审慎的在评估了哈，那后来。女众自成集团，但是附属于男众，重点是当时哦，当时的情况，所以也能够适应社会，而且不障碍佛法的弘通，你看佛陀的考虑，当然这个是很，也是当时很怎么讲，很不得已的嘛，必须这样来保护女众了，好，那佛法多为比丘说是的部分，好 ，A11 页是，好，那也是会呵责女色的哈，就是你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说，奇怪，怎么经文这样说？经文怎么重男轻女？好 ，A11 页的倒数第二行，女人犯行垢哈，女则累世间哈，好，这很明显呵责女众嘛哈，好，你看第十二页哦哈，第十二页。啊、其实是因为多位男众说，多位比丘说嘛，所以才这样对比丘说，当然这样说嘛哈。那如果对女众说，就要反过来，对不对？男人是女人的犯行的垢啊哈，男人是女众的这个世间的哈这个拖累啊哈。好，所以就是说，有些人会根据某些经啊去说，怎么你们佛教怎么这样？啊、其实这个是有。背景因素嘛，对不对？有背景因素，包括那个僧团附属于男众，你想想看，其实这个也是印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哈。在印度哈，早期哦，佛陀时代，一个女众哦，一个女众，她还没有成年之前，她要怎么样？她要依附于父母，依附于兄长，依附于她的那个种族。依附于他，不然会怎么样？不然他会有危险，被抢夺了被凌虐了，甚至被施暴都很有可能的，早期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你出家了，出家就是没有不再受到怎么样，不再受到家庭的保护了，他就必须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力量来保护他。男众僧团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有些女众道场如果一个两个女众住其实那个很容易被怎么样？不要其他的先不说了，那个盗贼就比较敢进入。你有一两个男众在那边跑来跑去、动来动去这个人家就会比较不敢动。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所以这个佛陀当时在附属南众的女众集团附属于南众，其实是当时的社会的情况。我刚说的那个女众受到父母的保护、兄长的保护，还有总这个亲族的保护，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律典里面都可以看到的，都可以看到。当然就是当时的情况。那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社会稳定了，法律怎样？大家遵守了，大家普遍遵守了，所以男女平等，这个价值被认可了吗？我请问各位，是不是还是姻缘？如果这个姻缘瓦解，马上就会回到比较早期的情况。你看那个乌克兰战争有没有？乌克兰战争，男众当然就有生命危险，打仗嘛。另外一个危险就是女众啊。你看乌克兰妇女，被这个苏联的军人凌虐的也不少啊，被受害的也不少啊。你看就是这样啊，就人没有进化之前就是会有这些情况，所以必须考虑当时事件的情况。好，第十二页，好，那早期佛法在当时的，好，以比丘为主嘛，那结集也以男众为主，好，不能发扬佛法男女平等的精神，好，不能扶助女众，提高女众，那倾向重男轻女。好，那其实这个当然是不平等的嘛，不平等，佛法当然不会有这样的 看法，因为道气平等。但是你反过来看，就是女众在世界，就佛法的出家众，佛法出家众的女众就是在台湾发展的最好，对不对？ 我去过大陆去参加开会，开会坐在前面都是男众，女众都坐哪里？坐旁边两边，就很明显的那个早期以来的那个观念，他们可能慢慢的，我相信慢慢会改。那男传当然就会，各位会看到也是有差别的。好，第四个部分，十二页第四个，从人类到一切有情。好，佛法不但是人类，而且是一切有情。那会谈到一切有情了，好，主要是希望学佛者能够扩大心胸，救护一切有情。好，这是佛法的广大处。好，那本生坛里面就有类似很多这样的情况嘛，悲心，菩萨悲心，以身来为护。好，这个是扩大心胸哦，扩大心胸来帮助一切有情。那 话说回来，印度这个国家你看它不怎么样，其实也不能说不怎么样，它是多元的那个文化，多元的那个，据说最早的动物医院很像也是在两三千年前，印度最先有那个动物医院，所以他们对爱护那个动物的观念其实还是有，另外一群人还是有的，甚至你看也有走极端的，对不对？各位有听过那个是不是耆那教？耆那教有那个修真的修苦行的，他连那个连果实果实在树上他都不能采，他要等那个果实掉下来，他可以去才可以拿来吃。他走路都要拿一只扫把，有没有？前面先扫一扫，然后他才沿着那个这样走过去。什么意思？不能杀害到众生。他们这个极端的那个苦行真的是也是很厉害，很感动人的。但是以佛法来看，那你用这样苦行这样极端的方式，到底对智慧，到底对解脱有没有真正的帮助了？好，所以这个对一切众生，这个很好。但是你看十二页最后一行，然而有没有？然而佛在人间佛法的修学跟被救护者到底是以人类为主，这个然而就是一个转折了。好，所以从自他和乐，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自他和乐共存的道德力。好，十三页 A13 杀生， 好，对杀人、杀畜生、杀蚂蚁是有差别的哈。好，对于畜生、凡夫、圣人的布施，功德也不同哈。好，所以发心救度一切众生哈，但是还是要从怎么样？从人类为主。简单的说，你发心广大很好，但是请问你的实践要怎么办？实践要从切近处下手啊，要从人类下手，要从你跟你的好周遭的人开始啊，这才是按部就班嘛。对，但我们也会看到有现在有人这个跟人相处太辛苦太麻烦了啊，不要，我养只狗养只猫就好了。好，哦，现在很像很多哈，狗儿子比较好管了，管人太辛苦了。好，那 A13 页上面最后，那个第一节的最后那一段，忽略了普度一切有情，而以人类为本的精神，专心放生，好，那对人类不闻不问，这也是违背佛法精神，就是次第上，实践从近处下手，这个次第上是有问题的。好，第二个正觉的德性，好，那佛法的中道行是人类德性的深化广化，是超胜人间一般的德性。所以这句话了，这句话就是延续刚刚前面第一节，第一节是人类的一般德性嘛，那接下来要进一步依中道行，那在人类德性的基础下深化广化。好，后面一句话，中道是依于正法而契入正法。哦，这句其实这句话大概就可以解释，我刚刚不是在 A3 那一页A3 那一页的那个注脚栏，那个注脚栏的那个图有没有？图我说那条虚线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好，就是说圣道之性，圣道之性实现的话是八正道嘛，就是八正道，这是没问题。可是圣道之性怎么跟极灭还有一条虚线连接？好，啊，这条虚线就可以用这句话去理解。好，中道，请回到13页，中道就是八正道嘛，八正道是依于正法，依于正法就是涅槃极灭嘛，而契入正法，它是从那边来，而且要达到那最后那个目的的。好，那中道是德性的常道，跟世间的真理随顺契合，它是随顺真理的。就我们要走，我们要学中道，行八正道，那八正道它是跟真理随顺啊，这样才有用啊。好，所以称为法随法行。随着这个法随法行，我用很简单的说明，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快懂。法随法行，我从后面念过来哦，我从后面，你行随法可以到达法。好，啊，随法是什么？八正道。啊，法是什么？涅槃。所以我行八正道可以到达涅槃。好，所以这句话，这个法随法行看起来听起来很像不容易理解，但是这时候你从后面解，就比较好解。好，这个注脚也可以看得到，注脚有好几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我刚刚说的。好，各位看一下注脚40的括号三，括号三，括号三，法随法行，云何法有没有即灭涅槃？涅槃就是那个灭，云何随法八支圣道就是道，所以行道地可以到达灭地了。好，所以这是法随法行的解释，下面还有种种解释，有从戒律上去解，这个都可以。好，第13页的3的部分，依中道实践能到达法的体现，叫知法入法，所以那个法其实就是正德，正德这个真理，正德的极灭涅槃。好，请看14页。好，体现正法的理智平等称为法身，理智平等。那这个理智平等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一般重智慧对不对？也重真理对不对？你在解释在说明上可以把怎么样 理跟智分别说，对不对？譬如我依于智慧证得怎么样？证得真理，这个没有问题嘛？哈。可是真正的体悟者，他一切怎么样？一切相不现呐、啊，哈啊，明觉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就是一切平等，一切不可说，就真的无分别，依智慧而来的无分别，所以才叫理智平等。理跟智怎么样？没有分别。就我们在说明上可以分理跟智，能跟所嘛。可是，在体悟者，他不会说怎么样？哎，我证得真理了，他不会有那个概念，他就是真理，就是在他眼前现起这样。好、哦，他好、哦、那种经验没有办法说能所、哦、好，这叫理智平等。所以佛法依法见法的德性哦，哈、哦，强调是行嘛，哈、哦，是行。好，真理德性并非不相干，依真理发起德性，依德性体见真理，好，真理德性统一，好，知跟行了哈，嗯，好，真理跟德性，好，下一段哈，好，中道依法而行，行道法的体悟，扭转迷情，困迫的生活哈，哎，真理是如此哈，本来如此的，嗯，好，那这边说法性空寂或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哈。好，这是三法印嘛，哈啊，法性空寂就是一时相应，哈，就是你从一时相应或者从三法印来说，哎，法还是如此的，哈，而且真理怎么样，无所不在，啊，真理无所不在，为什么你可以证悟，我没有办法？为什么圣者可以，我们不行？关键在这里，下一行，有情因为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哈，好，他被我困住了，哈，所以他。透过有情凡夫的无明爱结所续，自我中心发展出来的，他看到的，他做的都怎么样？都跟真理违反，甚至他会主动去障碍他。哦、就像我刚讲的，有一个神教的，他想要来学佛了，哦、他会一直不断的，他会被他过去的这个经验思想困住，就没办法接受。啊、我们一样、啊、我们一直被无明爱结困住了，所以虽然真理在前面，我就是没有办法深切的体验到它、哦、甚至会障碍、哦、会结错结、哦、会误解。好，十五页这边进一步说，好，迷失方向，不能分别东与西，固执的以为东与西、哦、好，有情著着无运，无取运成痴然大苦。好，那对身自然社会身心哦，都是苦迫哈、哦。这边有一句话哈、哦，无取运成为炽然大苦。好、哦，我请问一下，八苦是哪八苦？八苦，哎、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还有一个五阴炽盛苦，哎，就是这个。那我请问各位哈、哦。五阴怎么炽盛法？你那个炽盛是什么意思啊？哦，你五阴炽盛，你怎么看出来的？你怎么看出来我五阴炽盛？好、哦，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就这一句：无取运成为炽然大苦啊、哦。哦，本来要写一些，好，我就写。翻成五取运，另外一个方法叫五圣运、啊、那个圣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念圣还是念成的、哦、你来我家做客，对不对？如果是古人的话，啊，来，我帮你盛饭，有没有？就是用那个字，我帮你盛饭，就是我帮你取饭，对不对？所以那个取跟圣是一样，但是那个圣、哦、可能后来就比较不用，有些人、啊、不要说全部，有些人他就不比较不用取那个意思去解，他就用炽盛，所以五盛晕哦，五盛晕苦哦，五晕炽盛苦，那个盛他就把它解释为炽盛，对。可是那个盛他一开始的意义是取，你因为爱取 而有的这个苦。所以五圣因苦，五取因苦是总说，对不对？因为你对五蕴的执取，所以才会衍生种种的苦，所以它是总说。所以老师这句话就是五取，这八苦里面最会苦的最好的解释，五取蕴才会成为炽盛大苦。所以你说五蕴炽盛苦，就我刚问的，请问你怎么看出我五蕴炽盛的？啊，其实是因为我取了之后才会怎么样，有种种的炽盛的苦，炽然啊。好，所以第十五页第五行，无名我爱为本的一切活动，是有情内在，注意一下，深刻的特性，深刻哦，深刻而且维系哦，哇，这个深刻维系会让你怎么样，很不容易处理掉它，所以为什么修行要那么久？你要处理那个深刻维系内在的东西，要处理多久？不过一定可以办得到嘛，佛法既然是这么样说了，这么多人体验了，我们从迷情看破而解放过来。好，所以迷大概就可以说是无明嘛，情的话就是我爱嘛，好，与无明跟爱结，要破除这两个才有办法扭转。好，那下面一段有提到佛法中道行要扭转迷情，所以我们要处理，真正能够处理这个苦，不断的苦，就必须从无情跟爱。好，那这样的正觉生活才能够扭转。好，那下面一句话，以实证持法为目的，以随顺持法的思想行为为方法，以厌离迷情而去向正觉为动机。这句话很简单哦，但是其实就包括很简要的一个次第。动机，厌离迷情，所以为什么要佛法一开始要讲苦，就是要让你厌离。你要知道世间的苦，你才会厌离嘛，那厌离之后你要怎么样？要学八正道，又有方法，方法就随顺，随顺正法的这个思想行为。好，那最终就是到达实证，实证就是苦的消除了。好，那接着说，专取相分别是不够的。好，因为要依智不依事，解脱要依智。但是如果你是依智不依事，就我一开始就谈不分别，谈平等，然后也不分别，反正我说修正体悟就是无分别嘛，好，这样也是不对的。所以倒数第二行在说，信戒无机，意想取一空，视为邪空。就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基础的东西，我不要这些，我只要赶快能够修空，能够证空，这个是邪空。好，所以世尊的教导要依法而行，达到法的体证。也是说你法的体悟必须怎么样，必须要有实践，必须要有实践。好，那我们时间就先到这边。好，我们下课。